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的题目就是有一个字，在这个有一个词在这里讲到主的日子，主的日子啊。那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不晓得你读圣经紧张不紧张，也不晓得你有没有读圣经的时候有个感觉如获至宝啊，也不晓得你有没有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种感觉，什么感觉呢？你们喜不喜欢看武侠小说啊？啊，有的人找到一卷，哇，这个一个宝书啊，讲到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的结局啊。如果你知道吗，圣经这本书太伟大了，它讲到什么？讲到人类历史的走向，人类的结局，人最后的归宿，讲到这个世界以后的终结是什么。世界上没有一本书讲这个。现在有很聪明的政治家，有很聪明读研究这个国际关系的，像什么一些各个国家的总理啦，像美国的 Kissinger 这一类的人物啊，这些人呢，他们随便讲一句话，不但是讲话，他们讲的话人家听了，而且他们讲一句话影响股票的，好像 Kissinger 讲哦，现在这个南美洲的局势很不好，你不要到南美洲投资，结果所有关于南美洲的股票啪啦通通跌了。所以他们这个能够影响这个世界的走向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圣经这本书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它真的是把这个社会世界的走向讲出来了。这一段圣经讲了什么？这个世界有一个结局，到主的日子的时候，主要把这个世界结束了，要把这个邪恶罪恶通通审判。那么神为什么现在不来审判呢？为什么让人这么吊在那边不来做这件事呢？因为神有一个心愿，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神愿意万人得救。神若不是在最后的关头，神绝对不愿意让任何一个人灭亡。所以你看神真是大慈大悲啊！有一个地方啊，败坏到不能够再败坏，就是索多玛俄摩拉啊。索多玛俄摩拉是两个城市，那么因为现在这个世界的道德风气很败坏，败坏到没有办法收拾的地步了。以前这个同性恋是很羞耻的，你讲这个人同性恋，而且不敢讲，一讲出来啊，不要讲自己没有面子，全家的人都没有面子，那个做爸爸妈妈的都要自杀了，我的孩子是同性恋，爸爸妈妈都要上吊了。那么现在啊，不但是个人这样讲，公开的讲，还觉得是很荣耀的。哎，我是个 gay， 我是个这个还很光明大声的讲，我是个 gay， 没有怎么样，所以在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，那个就是那个性的泛滥放纵，我告诉你，就跟现在的美国跟现在的欧洲完全一样，那个性的泛滥性的放纵，那个乱七八糟，那个同性恋真是乱到一个地步，就是真是没有办法收拾了。结果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，因为神知道，但是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，神做了一件什么事你知道吧？神派他的使者，三个使者下来，亲自到那个城里面走一趟，如果有一个好的人，神就不毁灭那个城，只要有一个。你看神慈悲不慈悲？所以神三个使者一下来的时候，先去访问谁啊？访问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基督徒，他过一个帐篷的生活，聚居的生活，他过一个高山的生活，他就住在比伯海，每天就是读经祷告亲近神，每天与神同行今天早上我们讲以马忤是两个门徒啊，他过的生活就是走路跟神一起走，讲话跟神一起对话，然后吃饭怎么样跟神一起吃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边学到一个很好的功课，今天回家以后吃饭的时候，如果像你们全家都信主像志廷他们要全家信主的，哎，你每次开饭的时候要把耶稣拉进来好像这两个门徒把耶稣拉进来，怎么拉耶稣呢？把圣经打开读今天的诗篇，如果今天几号？四号，你就读诗篇第四篇啊。这今天几号你读第几篇？有时候你可以读第四篇、34篇、64篇 再加94篇，再读124篇其中的一篇，然后全家人朗诵圣经轮流，然后一起祷告，一起唱诗，最好呢吃饭以前大家唱一首诗，好像我们这边过的生活一样。你什么时候享受耶稣基督的同在？我今天早上讲过了，不是你做大事啊，跑搞个大的聚会，这样这是很好了，真的是很好。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明年呢苏黎世有这个冯秉成弟兄来讲道，千万不要错过机会，为这个聚会祷告。你们也去邀请那些学生学者来聚会啊，可能租营地啊，我的看法租营地太小了，很多的学生学者如果来不了非常可惜，如果能够借教大学苏黎世大学的大厅呢开布道会，每天开两场布道会，能够来的就都来，这样子最好了，又经济时间又省费啊。这是题外话，今天不讲了。总归呢，那么去访问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就做一个过一个这样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要神的同在，不是你干大事求神的同在，那些最小的事，讲话了要有神同在，走路了要有神同在，吃饭要有神同在啊。然后大家一面吃饭的时候，一面就谈谈今天我什么地方啊觉得神给我安慰，什么地方觉得神给我提醒，我觉得是这样很好。这样才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。亚伯拉罕就是过这样的家庭呢，所以亚伯拉罕每天就过这样的生活。结果三个使者一来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就看出来了，亚伯拉罕马上去迎接他们。哦，这三个使者到亚伯拉罕的家也很高兴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耶稣基督啊很喜欢到你家去做客，你就有福了，你就有福了。但是耶稣基督是最客气的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比耶稣基督客气。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从来不打扰别人吃饭的啊！你看，你每次耶稣显现的时候，都是吃饭以后耶稣才显现啊，等他们安安心心好好吃完饭以后才向门徒显现。好了，这三个使者到了亚伯拉罕那里的时候，就告诉他，哎，我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了。亚伯拉罕怎么样？亚伯拉罕紧张了，因为他的侄儿罗德在那里，他就拼命的祷告。他说：“我主啊，我问你一件事，如果那个城里面有50个异人呢，你要不要剿灭那个城？”神怎么跟他讲？有50个我不剿灭。然后他在减价，哎，他讲好，有点苗头了，可以谈了。然后讲40个怎么样？他说40个我也不剿灭。然后他讲30个、20个、10个、10个我也不剿灭。然后再后来讲了几个？好像是5个，讲了5个以后，亚伯拉罕不敢讲了，亚伯拉罕不敢讲了，因为5个以后再减的话，只能有半个了，半条命了，半条命。结果他都不讲了以后呢，神了解亚伯拉罕的心了。三个使者里面，2个走了，有一个使者就进去索多玛城，一进去以后啊，不得了了，那些人呢，好胆大，把罗德的房子围起来，因为那个使者进到罗德的家，把罗德的使者围起，房子围起来，全城的那些人就围这个城了，要把这个使者拉出来找做同性恋了，这么到这么一个地步。后来那个使者就把罗德拉进来，把那个门一关，一呼，所有人眼睛都迷糊了，看不见了，摸不到门了。结果马上神那个使者讲不行了，真是败坏到这么一个地步。就拖着罗德一家人的手拉着他们赶快逃跑，等他们一逃跑的时候，这个火降下来了。所以你看，神是大慈大悲的，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只要有一点点的机会，一点点的希望，神存留那个地方，存留那个地方。所以神是绝对公义、公平、公道的。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个世界有个结局，到主的日子的时候，神要审判世上的罪恶，要结束这个世界，所有属于罪恶的都要毁灭。彼得后书怎么讲？这个天地都要被烈火焚烧啊，连这个空气都要烧着了。为什么要烧这些？有罪恶污染的地方全部都要毁灭，连那个月球都要毁灭。为什么月球要毁灭？因为人把罪恶带到月球上面去了，那个太空人打上去，太空人是什么人呢？不是太空人，是罪人，罪人跑到太空去了， 跑到月球上去，嫉妒、纷争、凶杀、淫乱那些。所以美国最近出了一个纰漏，那个两个女的太空人打架，两个女的太空人打架，为什么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男朋友，就是一个另外一个男的太空人。结果这两个女的太空人呢，这个闹别扭，有矛盾的。结果其中有个太空人从美国的西部穿了尿片，穿尿片，为什么穿尿片？他不要下车，没时间下车上厕所，太紧急了，心里面一肚子气，恨得要死，他要把另外一个女的杀手，把他的情敌杀死，叫他穿着尿片，带着 BB 杠，真的是带着枪，开着汽车，哗，超速啊，七八十，八九十迈，这样往那边，往佛罗里达的一直开，结果半路上被警察拦下来了，这个事情爆发出来了，结果轰出来了，在美国成个大新闻，就是太空人呢，男的也有老婆的，女的也有丈夫的，就是反正是跟索多玛、蛾摩拉差不多一样。结果这些罪人打到哪里去了？打到月球上去了。所以神要把月球都要毁灭，因为那边有罪恶。为什么神来的时候要把用烈火把一切的焚烧？火是干什么的？洁净消毒的。火的功用就是把所有的污秽、疾病，所以那些瘟疫啊，瘟疫的病，最后没有办法防止瘟疫的时候，用什么办法防止瘟疫？放火烧，连房子连人一起烧掉，烧得干干净净，瘟疫就止住了。所以神那时候要审判这个罪恶，那这么讲的，所以就讲到主的日子。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道的时候，很早以前就跟他们讲到主的日子。讲到主的日子，讲到我们要被提到主那里去，所以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，有耶稣基督的公义的遮盖，有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，怎么样？神就算这个人是个好人，这个人呢就不必会毁灭啊！而且信耶稣基督的人呢，耶稣基督给你一个新的生命。那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？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讲：“我来了是要人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得更丰盛。”我们以前有个老牧师啊，很会传福音，讲得很好。他这样讲的，他说啊，信耶稣基督啊，不是你单单接受基督教的教义，信耶稣基督是耶稣给你一个灵性的生命，新的生命。因为你有这个生命以后，你才能够怎么样？才能够做你想要做的，你才有力量做你能够做的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生命的话，没有办法，好像一个猴子。猴子可以把他带到楼下去，到餐厅去，给他穿上西装，打上蝴蝶结，啊，戴上礼帽，然后呢，给他一盘菜，今天吃的是，牛肉烩饭，给他一个牛肉烩饭，给他个刀叉，那个猴子怎么样？比我吃的还漂亮一点，啊，他还有动作，呛，呛，猴子是这样，但是他吃了一半的时候，他不想吃的时候怎么样？一脚一敲，帽子一丢，就乱搞了。他因为他这个猴子的命呢，他没有办法规规矩矩坐到那里啊。他讲，所以你没有生命，你猴子就是个猴子啊，你没有办法改变。他还讲一个比喻，他说没有信耶稣以前，没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时候啊，我们都是一条死的鱼，没有生命的鱼。那个死的鱼怎么样？就掉在海里面，怎么样？就随着这个水波，水波怎么流？那个鱼就怎么飘，水波怎么流，这个鱼就怎么飘。他怎么讲？那个牧师讲，他说飘久了以后啊，这个鱼还会变成咸鱼啊，啊，因为海水是咸的啊，水呢变味道了，变成咸鱼了。他说，但是你有生命的话，那个鱼像什么？像沙门鱼，像什么？像这个鲤鱼，可以逆流而上，你就有这个生命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怎样可以不打老婆啊？不打老婆的秘诀是什么？你有属灵的生命，你有属灵的生命，你的脾气就改变了啊！你怎样可以不去赌钱呢、啊？你有属灵的生命，你这个生命就改变了，的确是这样。所以你有这个属灵真生命的时候，你就会改变。而且有属灵生命的人呢，偶然也会犯罪，一犯罪的时候觉得怎么样？很羞耻，很难过，很羞耻，很难过，而且非常的懊恼。但是你没有灵性生命的人呢， 犯罪，这个是很正常嘛，这本来过生活就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所以有耶稣基督拯救的人，不但有耶稣基督的公义，也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我们就能够啊到神的天国国度里面去。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就很早以前就把这些真理都讲得清清楚楚了。后来呢，保罗离开以后，有人呢就冒着保罗的名字写封信给帖撒罗尼迦的人，就这里讲到的，告诉他们主的日子已经来了。结果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的信仰非常好，他们一听到主的日子已经来了，他们怎么样？很紧张了，糟糕了。保罗不是讲我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把我们基督徒通通提到天上吗？现在耶稣基督来了，我们没有被提，那么我们通通是被撇下的，被撇下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不晓得你读过一些基督徒的刊物、基督徒的书没有？以前呢，有很多这样的书籍，上面怎么写呢？就是说眨眼之间，那个书的题目是眨眼之间，然后有的讲到说被撇下的，那个书里面讲的什么内容？他就讲了、讲这个故事题材，讲事情，就是说有一天呢、有个基督徒啊，有个教会一个人回家了，一回家的时候发现了家里面空的，家里面空的，一个人都没有，一个人都没有，那么饭也煮好了，是这个菜什么都在那边，东西都是放的好好的，但是一个人都没有，太太也不在，小孩也不在，那个丈夫就到处去找去找，发现没有人。那么他们家后面有一个很漂亮的水壶啊，他们家还有一个小船的，就发现那个船呢、自己在跑啊，打转了，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在那边转。后来这个基督徒啊，一下紧张起来了，他也听过牧师讲啊，被提的真理。他说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这次被撇下了，我的太太也走了，小孩也走了，就是我一个人降不了天国了，就很紧张。哦，不但是这样，有一次在基督徒的退休营里面，他们跟牧师开玩笑，要聚会的时候，该牧师讲道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调皮啊，我们把圣经都摆好，诗歌也摆好，什么打开，什么设备都弄好，通通弄好，然后我们通通跑掉，就真的没有声音，全部都跑掉，通通跑掉。然后那个牧师来讲到，一下看来没有了。他们那次的题目跟我们的题目一样，主再来，啊，主再来。结果这个牧师就到处看，没有人了，到处都没有。那个牧师很紧张，后来牧师悔改了。那牧师真的悔改，主啊，我真的是亏欠你，我实在是有很多人，我真的是很多地方，真的别的信徒都不知道，我有很多隐藏的罪恶，我很不好，主啊，我现在向你悔改啊，你接纳我，让我也被提啊，哦，他好机会，那个牧师悔改，一悔改以后，哎，神就让他学这个功课，结果啊，信徒通通回来聚会了，后有那个牧师，呼，一头大汗，所以这个。基督徒具有这样的一个福分，告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，但是有人就告诉他主的日子已经来了，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很紧张啊，糟糕了，我不被提了，他们就很紧张，绕成教会有很多的混乱。所以保罗就写了第二封书信给他们。那么第一封书信、第二封书信大概只有五个月到六个月这个时间这样的差别，那么保罗就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。他说耶稣主的日子来的时候有几个现象，这里提到三件。第一件就是离道叛教的事情，第一。第二，有不法的人显露。第三呢，就是有一个拦阻，让这个不法的人呢不能够这个任意而行，等到这个拦阻拿掉以后，这个不法的人就显出来了啊，然后这个时候才是说主的日子来到了。那么为什么神允许在最后的时候允许这个邪恶的势力这么宽敞呢？如果你去看约翰一书的话，约翰一书讲那个敌基督的，我们说那个敌基督的要来，现在这个敌基督的已经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大罪人呢，不法的人就是那个敌基督的，所以将来有一个人是敌基督的，他做些什么事呢？等会我们可以看，这里讲了他 第一个现象就是离道叛教，就是那个时候啊，教会的信仰很多都改变了，那个信仰是离弃了纯正的福音了，背叛了信仰，背叛了信仰。所以今天在基督教，在我们教会里面，我们要时时警醒，我们有没有偏离我们的信仰。很多的信仰啊，都是从这个正确的信仰到极端，极端呢，从极端呢再到什么，再到异端，完全错误的道理。什么是极端呢？极端就是抓住某一点，强调某一点，强调到一个地步，圣经没有强调的他都要强调，这叫做极端。什么叫做异端呢？异端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神性，把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把耶稣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的错误的解释，错误的看法，这叫做异端。极端跟异端不一样的。我举个例子，什么是极端呢？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里面，耶稣就讲到人子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来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要从东边到西边一闪，全地的人都要看见人，看见人子大有荣耀降临，连那些杀耶稣的、用刀枪刺耶稣的人都要亲眼看见耶稣。而且怎么讲？而且那个时候要发生国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民，各地有灾荒地震，很多事情发生，那时候很多这些现象都显出来。但是耶稣基督就强调一件事，讲了三次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怎样，没有人知道，对，连耶稣基督自己都不知道那个日子那个时辰，连耶稣基督自己都不知道。讲了三次，讲了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。但是每一代的基督徒啊，都钻牛角尖了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，就去算了，就去统计。所以在这个，对不起我有点热啊，很好啊，能够大发热心的。好的。那么在1982年有一个人叫做威廉米勒，这个弟兄很可爱，没关系，一开就会感冒，是吧？没关系。那么有一个弟兄是美国一个浸信会的弟兄，叫做威廉米勒。这个弟兄啊，很认真读圣经的，他不是传道人，他很认真读圣经，真是个好基督徒。他对于一本书啊特别有研究，你们猜猜看是哪一本书啊？你们猜猜看，但以理书。他非常认真地读但以理书，看了所有但以理的参考书，自己也很仔细地研究但以理书，然后他就写了关于，发表了很多关于这个但以理的这个书的一些的这个心得。后来呢，他就算到一个日子，他讲啊，1842年他是那个时代的人物，3月21号到1843年3月21号，就是这一年，从1843年42年3月1号到1843年3月21号，哎呦，跟我们的月份很近了啊，21号很近。就在这一年中间，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。结果怎么样？很多的信徒啊，房子也卖了，工作也辞掉了，事情也不干了。这一年呢，就这一年，因为耶稣基督要来了嘛，那怎么办呢？很多人就讲，赶快能够吃的就吃掉，能够用的就用掉，能够花掉就花掉。那么耶稣基督来了，我们就走了，什么都不带了，就走。那么很多人呢，就真的相信，拿这个做这个宝啊，就觉得好像是先知讲的话一样，就有很多反常的举动。结果怎么样？一年之内，耶稣没有来。结果这个威廉米勒的这位弟兄呢，他也很好，他就向大家道歉，对不起，我解释错误了，是我不好，我讲错了，对不起。虽然他这样道歉了，但是留下来一个很坏的果子，这个影响成为一个风气。后来到1844年的时候，两年以后，又有一个弟兄，因为他这种理论这种看法，就算到1844年10月22号，耶稣基督那天一定会再来。 结果很多人就穿上白的衣服到山上去等耶稣基督再来。耶稣，而且他们等了也不好好读圣经，他们等，你不要在美国等了，耶稣基督降临是不在美国，耶稣基督降临在哪里？橄榄山。对，他应该买个飞机票坐船到耶路撒冷去，到橄榄山上面站着等，那还有点可能。你到美国等哪里等得到啊？结果那一天耶稣基督没有来，就是被造成这么大的影响。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美国有个新的教派产生了，因为这个原因。那个教派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？啊，安息日会 The Seven Days Adventist， 安息日会就是这样产生的，到现在还有安息日会。所以安息日会他们的信仰救恩的真理，基督徒的伦理，这方面是正确的，的确是正确的。唯一关于主耶稣基督再来，他们的看法是有错误的，是这叫做极端。那么另外异端是什么呢？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神性呢，有错误了，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这个解释有错误，这些就是异端。几乎啊，你可以把天主教的算成异端。我不是批评，为什么把天主教可以算成异端呢？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，耶稣说，保罗说，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五节讲到说，在人和神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。天主教呢，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还有别的中间人呢，哪一个？玛利亚，还有好多好多，所以他们也拜玛利亚，拜这个拜那个，所以这是错误的，这是错误的。另外一点，天主教讲说你得救，我们基督讲得救完全是因为耶稣钉十字架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耶稣基督就给我一个灵性的新生命，我这样就得救了。那天主教不是，他说你还要有功德，你要做功德。所以今天不但是天主教讲功德，连基督教有一些异端呢也讲要做功德。所以你看那个摩门教的，摩门教的年轻人呢、啊、摩门教的年轻人呢、啊哦、他们每年要每一个年轻人要自费，家里面自己出钱了，教会不出钱的，要爸爸妈妈掏腰包，自己掏腰包到外围去传道人，要自费传道两年。他们出来传道很规矩的，头剃的工工整整，那个衣服干干净净，那个态度文雅雅，讲话是这个真是文质彬彬，而且你没办法形容，那些少年人真可爱，少年人真可爱，真是可爱。那些摩门教的宣教士很有训练，素质很好，然后他们要自费传道两年。所以你去看他们的短宣队都到世界各国去做工作，然后他们才可以到摩门教堂去做礼拜什么。这是错误的。我们得救不在乎功德，但是一个人你有了耶稣基督信仰的生命以后，你会做善行，你会讲善言，这是正确的。所以这个教义方面的错误，这个往往会造成极端和异端这样子。所以离道叛教的意思就是离开了正道，离开了耶稣基督这个纯正的真理。所以我们现在非常要小心呢，教会里面做的事情，特别是我们对真理的认识。而且呢，现在教会慢慢的，因为受到这个文化的冲击啊，教会也有很多很多的改变，不但是这个形式上的改变，也有很多时候怎么样，不但是做法形式上的改变，也有很多是在这个信仰的内容上也有改变，这个的确是很危险的。我举个例子好不好？现在啊，这个没有文化的地方，魔鬼怎么样，就直接用邪灵做工啊，鬼附人呢、啊，让人被鬼附了。这个被鬼附有时候很反常，现在很少看到被鬼附的，是不是？好像魔鬼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现在的魔鬼更厉害，现在魔鬼用什么方法来做事啊？三位一体的鬼也是三位一体的鬼，哪三位你知道吗？电视、电脑、电话。电视、电脑、话，三位一体媒体的鬼，那个现在的电话小小一个，又可以当电视看，又可以上网，又可以当计算机，还可以做 GPS， 什么都可以做。这个小小的电话一拿出来就 就是变成什么，又是电视又是电脑，对不对？电脑本身呢也可以打电话，像 Skype 也可以传这个，然后电视电话，这个 iPhone 什么 phone 的，然后现在东西进步到一塌糊涂，进步到一块板子，一个 iPad 一放在这里，又可以讲话又可以做事，所以以后我们这种土传道已经落伍了，以后的新传道一来的时候都是漂漂亮亮，西装笔挺，怎么样也不带神经，拿一个 iPad 上来了，一放啊，一打那个 keyboard， 哇，那个字幕就出来，讲稿也出来，通通上来了，所以以后讲道很容易啊。但是你知道有个很大的危机在这里啊，你讲这个媒体啊，圣灵影响多呢还是邪灵影响多？整个的媒体讲鬼话，做鬼事，宣传鬼的东西，小孩子一小生下来三岁就玩什么电子游戏啊，开机关枪啊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打架 啊偷东西 啊打这个打那个，这个国打那个国，全部都是不好的东西。网络媒体上的东西很少有很好的，很少有好东西。而且不但是这样，我们整个人的精神时间通通霸占了。那么看个连续剧嘛，看得没得了的，整天看整天看，看得呢看得这样看得都会背了，但是没有办法不看，为什么？跟鸦片一样有这个毒瘾的。所以电视电脑电话，这就是魔鬼现在做工的方法，你知道。所以现在这个非常的危险的，所以谨慎。所以基督徒啊，你知道你要怎么样灵性可以进步啊？有一个很好的办法，有一个很好的办法，我告诉你怎么灵性怎么进步。你回去把电视的关掉，你的灵性就进步了。你听我的话，你试试看，你一个礼拜不看电视，用你看电视的时间呢，唱唱诗歌，朗诵圣经。你不要讲仔细去研究圣经，朗诵圣经，唱唱诗歌，朗诵圣经啊，这就很好。现在不但是人呢，这个被这个媒体这样影响，连教会很多的形态都被媒体影响啊，可怜了啊。所以现在教会的聚会的性质，慢慢慢慢都变得讲，你们还很好。瑞士还好，瑞士因为这个地方，这个菲德，这个教会本身是很保守的。现在教会的聚会的形式越来越什么娱乐化，唱歌的曲调、表达那个表情都是娱乐化，特别是灵恩教会，哇，那个鼓啊，又锣啊，又是吉他，那打那个鼓打的呢，哇，真是整个人在那摇，而且现在。现在很不好的就是教会为了吸引人呢，也用媒体的方法，怎么样媒体方法动员那些歌星呢来教会做见证唱歌，这个我不反对，但是你要看什么场合，你不要把聚会变成像着电台一样，那就糟糕了。你这个无形中慢慢慢慢被这个侵蚀被腐化，到最后的时候，很多人喜欢来教会，为什么？合法的在家里面呢，不准跳 disco， 爸爸妈妈的不要吵，你爷爷有心脏病，你吵把爷爷吵死了，你不要把爷爷害死了，不在家里不准跳 disco， 然后哎，他很高兴，每个礼拜五、礼拜六好喜欢来教会，为什么？教会里面可以跳 holy disco， 可以跳这个 holy disco， 那个这个完全跟 disco 一样方法。最近有一次我有机会啊，去意大利罗马，我真是这一辈子就是面临这个很大的挑战。那一次我在教会里面讲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信息，我觉得现在教会没有讲十字架，已经偏离正道了，已经不讲十字架，不讲什么是真正的救恩了。后来我讲完了以后啊，很费力讲完了以后，他讲只给你四十分钟啊。我们要留四十分钟，四十分钟以后有一个姐妹要唱歌，要做见证，哇，那个姐妹了不起，很有功力啊，就拿一个手提麦克风啊，从最后面走到最前面，一上楼还要歌星那个舞台舞，还要转两下，然后就讲。然后这个一面走还一面唱，然后就讲了他我是某某某某某，我是一个歌星，我现在来给你们用这个是这个怎么讲什么 唱歌布道，跟你们分享做见证。你们现在要唱，要我唱流行歌呢，还是要我唱圣诗？要我唱流行歌还唱圣诗？他说我两种都会唱。还好啊，下面有弟兄姐妹是很老的人呢、啊，认得我比较久一点的，有两个人帮我的忙，马上就叫起来了，唱圣诗。哇，这个姐妹讲，哇，你们还蛮属灵的嘛，啊，哇，所以，哎呀，唱，他的唱完以后还开始唱流行歌了，我爱你呀、啊，你爱我、啊、，I love you, love, I love you, love， 哇，真是，后来这个那时候什么时候问？是主日啊，礼拜天呐、啊，在教会里面这样搞啊，你看到没有？现在教会的危机是什么？就是聚会娱乐化，福音商品化，真的讲起来很痛心的事情。然后呢，这个事工啊，企业化啊，然后这个还更危险的就是这个传道是人物化，人物化就每个人的标榜，哇，这个人有什么特点，那个人什么点，大家就一窝蜂跟这个学，跟那个学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因为媒体在碰上教会这个转换很危险的，以后带给教会，以后会带给，特别是教会现在人物化，像美国那边呢，现在很推崇一个传道人，福音派的，很好，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写这个标杆人生、标杆教会的一个作者，叫做 Rick Warren， 他们教会是好几万人，这本书是不错的书，很正派的书，很好的书。但是现在人就是推崇人，过于推崇谁啊？过于推崇基督，用人的潮流代替圣灵的工作，这就是离道叛教的一个开始。所以你再加上这个媒体，所以以后的教会发展呢、啊，哇，很大的危机。我不晓得是不是我在说预言，我希望不是说预言。以后聚会怎么聚会，你知不知道？不用请陈牧师来了。为什么呢？那时候就完全用电视来聚会，然后每个教会里面一个大电视，20公尺宽，10公尺长，超薄的平板电视放在荧幕上面。然后呢，一个人讲道 ，Rick Warren 讲道就够了，他在加州讲道就够了，瞬时传遍全世界的各个教会。然后来聚会的时候，各位啊，也不用带圣经了。也不用带程序单了，也不用带诗歌了。一进来的时候，那个招待每个人给你发一副眼镜，那个眼镜呢，一边是蓝的，一边是红的。为什么一边蓝的，一边红的？一戴起来 3D 三度空间立体电视。你信不信我讲的？因为现在教会人物化，对这些人很敬仰很崇拜，因为他们的教会几万人奉献多厉害啊，你要不要听他们奉献多厉害？去年2009年12月30号、31号 ，Rick Warren 写了一封电子信给他们教会的会友，放在网站上。他讲今年因为经济不景气，我们教会有很大的负担，然后这个又要顾念我们教会很多失业的人，要顾念我们教会很多很穷困的人。是的，他们真的是做这些工作，因为有这些需要。我们的经费今年少了多少多少钱，所以要在30号、31号两天里面，我们要收100万的奉献，收到没有？收到没有？不但收到了，还超过了好多。所以别的教会啊，怎么样？很羡慕啊，很羡慕。如果我们教会有几万人，如果所以现在变了什么？教会就是人物化，对这个人的推崇超过耶稣基督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离道叛教这些事情真的是照什么，照约翰一书里面怎么讲，这个敌基督的已经怎么在世上。所以弟兄姐妹要怎么样？要警醒，要守望，要祷告，还要小心啊。小心谁啊？不是小心 Rick Warren， 小心谁啊？你们都那么迟钝了，你们的信心信得太迟钝了。小心谁啊？小心谁？小心自己。你以为是小心自己啊？你为什么要小心自己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是有罪性的人， 哪一个不想推崇自己啊？陈牧师不喜欢人家讲陈牧师好吗？不喜欢人家讲陈牧师伟大吗？不喜欢讲哎，陈牧师，我很心里很喜欢听你讲道吗？不管你们客气还是真的我听得都很舒服所以你这个你要小心自己啊！你还不要小心别人。你讲这个大罪人敌基督的是谁？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罪性所以你讲哪个是敌基督的？以前人去算了。哪个希特勒是敌基督的，墨索里尼是敌基督的，斯大林是敌基督的，还有人讲我们中国某某某某主席也是敌基督的也是敌基督的，某某主席也是敌基督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不用去看别人的怎么样去找敌基督的，你回家到洗手间，在那个镜子面前一站在里面要小心自己。如果我的动机、我的存心、我的目的是一个坏的动机、坏的目的、坏的存心，有一天我会跟随这个敌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个敌基督存在？太好的功用了。第一，把那些真的、假的、善的、恶的有一个很清楚的显明了。因为敌基督来的时候好像什么？好像一个熔炉啊，熔炉啊，一烧的时候，把那个金属一烧的时候，那些坏的杂质通通烧掉，剩下来是什么？纯金呢，最好的材料。所以中国在50年代这么苦这么困难的时候，中国教会面临这么大的困难的时候，人家就问教会，中国教会为什么面临这么多的困难，中国的年长那些好的基督徒就讲了这一句话：因为我们教会不圣洁，神就借着这个政权把我们教会练得干干净净，干干净净。那个时候真的基督徒、假的基督徒、爱主的、假冒的、软弱的、败坏通通显明出来了。所以敌基督神为什么准许他存在，就是把我们一筛啊，到时候就分别出来了，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？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众的帮弥筛。所以呢，第一有离道叛教的事情会来，第二呢就是这个不法的人显露，这个人呢他就是会行神迹，而且他讲道会影响人。这个人是什么？不是政治人物，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物？是宗教人物。宗教人物，他甚至把高抬自己，抬到一个地步怎么样？抬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坐在神的殿里面，自己称为神，要人家拜他。这些事情从前也发生过，像叙利亚的安提阿古王，他就把罗马的宙斯的神像放在哪里？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，要人来拜这个偶像。后来他还把他凯撒皇帝好几个皇帝，有一两个皇帝还把自己的那个人头像放在圣地里面，要人家拜他。还有一个那个安提阿古不但是这样做，他还煮了一锅这个猪肉汤把那个猪肉汤煮出来后浇在那个圣殿的，把那个圣殿故意这样去把它污秽掉，就是这样这样极端的反对。那么这个呢，保罗怎么讲？这个人已经在做这些破坏的工作，但是还没有显明出来，有一样事情拦阻他，等这个拦阻拿掉以后怎么样，他就会显出来了。那么这个拦阻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，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一节我来念你们看就好了。保罗和希腊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，来到帖撒罗尼迦，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，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，一连三个安息日，本着圣经与他们讲辩论，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，从死里复活，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。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，就服从保罗和希拉，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，尊贵的妇女也不少，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，遭拒了些市井匪类，他伙成群 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，要将保罗希腊带到百姓那里，找不着他们，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，喊叫说，那搅乱天下的也来到这里，来到这里，也到这里来了，耶稣收留他们。这些人都违背该杀的命令，另说有一个王耶稣。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，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的宝藏，就释放了他们。然后弟兄们就打发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，就去了雅典，从雅典再到哥林多。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，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写的，就是因为这些这个离开以后写的。那么这里讲到当初啊，那些犹太人因为嫉妒保罗，很多犹太人受到福音的影响，不再归顺犹太教，相信耶稣基督，受洗归主耶稣基督的名下，所以这些犹太人很记恨呢，他们就动用那些暴民呢，来发动这个暴乱。发动暴乱以后呢，就把那个房东耶稣呢要抓去了，因为抓不到保罗，就把这个房东抓去了，诬告他的罪名是什么？讲他们传另外一个王是耶稣，反对该杀，反对该杀。所以当初啊，保罗是这样的一个罪名就离开了。所以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，他讲到有一个拦阻，这个拦阻呢很显明，就是政府的管理，政府的政权。所以他讲有一个拦阻的，他为什么不讲这个政府的，把这个事情讲，就是凯撒讲下去的？因为当地的信徒，因为他们传福音已经道上这个罪名了，讲他们违背该杀的命令了。如果他在这边这个信上面再写该杀这个名字，这个信到了罗马政府的手里面，那真的是有罪了，不但是要逮捕保罗，连读这个书的人都有罪，都要抓起来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有一个拦阻的，而且保罗知道他一这样讲，那些信徒明白不明白？明白，就知道是这个政权的关系，这个拦阻。所以呢，我可以举个例子啊，今天呢，中国的政府也很注意宗教，也很注意宗教，因为宗教的确是对这个政权呢有很大的影响。我1988年的时候讲错了，1985年的时候到德国的，我一直住到1997年。我刚刚到德国的时候，我每个月要去从汉堡去西柏林一次聚会，进去的时候就坐火车，后来也开车。一到东德那个边界啊，就是完全另外一个气氛。我坐火车的时候，在火车上面大家都很规矩，没有人讲话，没有人笑，没有人讲什么，也甚至连吃口香糖的也没有，连抽烟的也没有，大家都很严肃很紧张。因为每个人一到东德的边界，东德管得很紧的，盖了章，而且你坐在车厢里面，你不能够跑来跑去到处换，他每节车厢里面都有两个卫兵在那边站岗的。哦，一上去以后，如果他一停下车把你抓走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开车也是一样，你带开车你不能够跟这个那个换客人坐，一换客人坐，他把你车子架起来，把你整个车撤掉，看看里面有什么间谍设备里面。哦，那个气氛非常不好。但是到了1989年的时候，苏联改制度改了，苏联制度一改以后，节奏是什么制？什么地方改？波兰的制度改了，波兰的制度一改以后，就是东德政府改了。改了以后，从1989年开始，我亲眼看见什么？我亲眼看见这个柏林围墙撤下来，布兰肯贝克多上面四匹铜马掉头，我亲眼看见那个掉头。当初在西柏林的时候，有一个桥啊，叫做查理检查点 ，checkpoint Charlie， 那个就是苏联跟这个在东柏林、西柏林这一条边界，这边是属于苏联管辖的，这边是美国管辖的，就是有一条桥，你从苏联的管的范围到美国管的范围，一定要经过这条桥，桥上面就有一条线，一边是苏联管的，一边是这个美国在管的。两边都是坦克车开上来，都是很大的坦克车，炮口对着炮口，然后呢旁边站的都是卫兵， 哇，雄赳赳气昂昂，那个衣服烫得挺直挺直的。哇，那些兵呢、拿着枪啊，或者这个鞋子啊，头盔擦得亮亮的。而且有个规矩啊，两个人都很威武，看谁怕谁。所以每个人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，像老虎的眼睛。如果你要看人头老虎，到那边去看，就看到哇，很威武这样子。后来呢，整个的撤掉了，结果一年半的时间，从东德到南斯拉夫。什么事情发生了？整个体系改变，所以中国政府那时候很注意宗教，中国政府现在还很注意宗教，但是呢，对基督教、天主教还蛮有好感的，啊，还有好感，所以现在在国内也不太这个对基督教什么太多的什么压力，但是现在国内啊，对两种教比较看得紧的，第一个是什么？西藏的喇嘛，因为他要搞独立啊。第二个是什么？是法轮功啊。第二个是法轮功，因为法轮功啊，很明显的，法轮功是个工具来的。法轮功它没有什么教义，没什么真理，那些东西真是胡说八道。哪一个人能够把法轮功的东西啊，你不要讲去要的，信他那个信仰，你能够把他那个信仰读完一遍，你不生气不吐啊，我都佩服你的。我看了两行，我都不想看，我就甩掉了。这什么好看这种东西？但是他能够为什么做这么功？很显然后面有人利用法轮功去跟中国政府捣蛋，跟你扯你的后腿，就捣你的蛋，就让你不舒服，就跟你捣蛋。有人出钱，有人出政治势力，所以法轮功那个大头头啊，在美国有巨多钱的，美国可能还给他公民都不一定，我不知道。所以总之呢，美国这个坏蛋呢也是利用法轮功来跟中国政府捣蛋，所以中国政府看这两个宗教看得很紧的。我是做个比方了 啊，做个比方，我们不要讲政治啊，讲政治也是离道叛教啊，讲政治干什么？我们叫聚会就聚会，讲政治干什么？不要讲政治。我是做个比方，我到哪一天，中国政府讲了，这是个拦阻啊，对法轮功来讲，对这个西藏喇嘛教来讲，这是个拦阻，就是中国政府还管住他了。到哪天中国政府讲我不管你了。随便你吧，这两个什么样就怎么样可以自由矿场显出来了，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意思，有一个拦阻他，让他还不能够随心所欲，等到这个拦阻拿掉以后，哇，这个原形毕露啊，明目张胆通通显明出来了，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个时候啊，我告诉你，所有正信仰有错误的，所有不正确的，所有存心不好的，通通会跟随这个敌基督。为什么？这个圣经上这里有讲，讲到哪里呢？第十节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使他们得救，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身罚错误的心，神就任凭他们选择错误的道路，神任凭他们选择错误的道路啊！这就是这，所以很多存心不正的、信仰不正的，到那个时候就会服从这个敌基督的啊，敌基督啊！所以这里就看见将来这个有三件事：第一就是离道叛教；第二，这个大罪人显明出来。第三，这个拦阻他的出去了。好了，这一段圣经呢，提升了叫后书第二章啊。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信耶稣啊，七年以上的，你举一下手好不好？七年以上的，好，好的，请你放下。这一段圣经呢，我讲的时候啊，讲得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其实这段圣经呢，很难很难呐、啊。为什么难呢、啊？可以请宜宾讲一下为什么难了这段圣经。那他点头，因为他刚刚在点头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讲啊，这段圣经为什么难你知道吧？啊，讲到耶稣基督再来，讲到耶稣基督被提啊，你信主七年八年以上的基督徒啊，肯定就听过了。每个很多教会啊，对这个被提的看法是不一样的。我想有文静的大概他们都晓得。有的叫做什么灾前被提，有的叫做灾中被提，有的叫做灾后被提。这一段圣经呢，哇，真是了不起。 灾前被提的也用这段圣经做根据，灾中被提的也用这段圣经做根据，灾后被提的也用 这段圣经做根据。那么到底哪一个正确呢？是灾前被提对，灾中被提对，灾后被提对呢？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灾前被提。就是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，这个敌基督显明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会经过七年，准准确确，一天不多一天不少，七年一个大灾难的期间。这个大灾难记在启示录里面。什么叫做灾前被提呢？就是说这七年的灾难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你到巴塞教会去聚会，发现呢门开了，人通通不在了，就是你进去了。为什么？你一年才去一次聚会，就是呢圣诞节的时候才去，你一去的时候人家通通走了。为什么？被提了，灾难还没有发生，这叫做 灾前被提。第二个，什么叫做灾中被提啊？灾中被提就是大灾难开始了，开始有四匹马，白马、红马、灰马、黑马，四匹马的出现。然后呢就是敌基督的出现，三年半准准确确的，三年半前一半呢，这个敌基督呢保护以色列这个国家，让他们有人权，让他们有自由，保护他。三年半一满的时候，这个敌基督就把自己的像放到犹太人的圣殿里面，让人家拜他，把原形毕露。就在这个时候教会被提了啊，被提了。好，第三个被提的是什么？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经过大灾难，在灾难结束以后，我们通通被提到耶稣基督那里去，这叫灾后被提。你喜欢哪一个？灾前被提。对，我也喜欢灾前被提。但是预言的成就啊，不是根据我的解释，预言的成就是根据神的计划。的确解释灾前被提、灾中被提，我想你叫一下叫出名字，潘弟兄是吧？潘家兴，潘弟兄，他对这个以后你们可以跟他分享，但是不要太迷这个，不要太迷这个啊！你跟他分享谈谈这方面，知道一下是不错的，但是你不要太迷进去，迷进去就不好了。就这个预言的成就是不是按照你跟我的解释，是按照什么？按照神的计划，神的做工。比如说灾前被提的人有一个很明显的有一点，有个解释上的一个困难，就是以色列人的圣殿必须要重建。如果以色列人的圣殿不重建的话，你怎么可能那个敌基督的把他的像放在犹太人的圣殿里面去拜呢？现在犹太人的圣殿那个位置是干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的你知道吗？是那个回教的庙，就以色列那个金碧辉煌一个大圆顶的，叫做 Dome of the Rock， 那个清真寺在那里。这个清真寺必须拆毁了，重新再盖一个犹太人的会堂，不是会堂，圣殿，然后有圣所、至圣所，然后这个敌基督的还要把他的像放在至圣所里面拜，这个时候这个敌基督还显明。这是灾前被提的人解释，要这么解释。所以灾前被提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他还怎么解释？基督徒被提的时候啊，只有基督徒知道，世界上的人不知道的，突然之间就没有了。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好基督徒是飞机驾驶员呢，他一上飞机之后他就要声明了，当耶稣基督来提我上天的时候，各位，这个飞机就无人驾驶了，就是无人驾驶了。我一被提，这个飞机没有驾驶员了，他自己跑了啊，那就无人驾驶了啊。所以到时候通通是无人驾驶的汽车、无人驾驶的火车，那些基督都被提，而且悄悄的，没有人知道了，通通被提走了。这个解释也很困难，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讲，人子来的时候好像闪电，从东边到西边一闪，谁都知道，而且怎么样？帖撒罗尼前书第四章讲到说，呼叫的声音、天使长的声音、神的号吹响，还有点名呢。你如果偷偷的像我耳朵已经很重听了，再听不见，那怎么我的名字就是谁就没有点到我的名字？那我可怜了啊，那我就可怜了。所以每一种解释有它的合理的地方，每一种解释 也有他非常勉强的地方，很勉强的，很勉强的。而且灾前被提还有个很勉强的地方，就是犹太人的基督徒，犹太人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能够算在教会里面的人，因为启示录里面明明讲到很多的犹太人在灾难里面要被杀，而且他们经过大灾难出来的，很多的苦难都会临到犹太人。如果那些是信主的犹太人，结果被提了，他们没有份，我们被提了，那么这个神还公道吗？神公道不公道？要被提，大家一起被提嘛。所以保罗在开头前书里面就讲到说，怎么讲？我们都要被提，我们都要，我们都要，包括所有犹太人、非犹太人，甚至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本身就有犹太人跟非犹太人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，这就是我要跟大家提醒你一点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对圣经的背景的确你要有一些了解，不要说很深的背景。如果你要很深的背景的话，潘弟兄很好，我很佩服他，他在这边短短的五年能够把德文读得这么好，把这么难的神学院可以读下来，我真的很佩服他，我相信神也要用他。很难了，你可以跟他多谈一点关于圣经背景方面的，给你做个参考。但是啊，你不要本末倒置，圣经的背景这些是好有帮助的，但是不是圣经的中心啊。圣经的中心是讲耶稣基督啊，你不要天天搞背景，把耶稣基督没有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人物化，就人物化，这就是人物化。你不要把耶稣基督搞得没有。那么保罗写这两本书的时候，我告诉你是什么时候写的？公元51年、52年，保罗写的书信里面可以这么看，大概有些人也不是这样，一般可以这么看。保罗写的第一本书是加拉太书，是他第一次出去海外宣道完了，还没有到使徒行传15章去开大公会的时候，就写了加拉太书这一卷书，讲到十字架，讲到救恩。因为很多人去加拉太那边搅扰那边的信徒，就是更改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所以讲到这。然后呢，写了第二本书，第三本书是什么？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、帖撒罗尼迦后书。请问启示录是什么时候写的？启示录什么时候写的？主后90年以后。保罗已经寻到，彼得已经寻到，都死了。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，保罗也没有想到灾前被提、灾中被提、灾后被提啊，保罗没有这样的感动，想都没有想到。所以你了解这个圣经背景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先要把作者当初写这个圣经他真正要讲什么你先读懂。你明白我的话没有？先读懂是什么意思，然后你再去思想，再去理解。圣经本身绝对没有矛盾的，灾前被提也好，灾后被提也好，灾中被提也好，启示录讲的跟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讲绝对不合矛盾，神的话绝对没有任何的矛盾。将来你可以知道样样都是吻合的，样样都是吻合的，样样都是正确的。但是保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他根本没有想到灾前被提、灾后被提、灾中被提的问题，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寻到离开世界好几十年了，好几十年了。所以我们读这段书的时候，最好不要把这个放进去。那么你可以呢用别的书来做参考、做对照啊，而且啊，你可以多了解、多明白，然后不要去发表，不要太发表啊，灾前啊、灾中、灾后。要紧的是什么？要紧的是啊，小心啊，多照照镜子，多看看是不是你，是不是你，这个是最要紧的啊。如果你解释得很好，这个话就变成跟这个威廉米勒一样，就创造一个什么另外一个极端出来了，另外一个极端。而且呢，如果我们太坚持的话，常常会造成教会很多的困难。如果你去看教会历史，这个弟兄会啊，他们呢本来都是在英国只有一个弟兄会，后来就是因为被提的问题变成两个弟兄会，一个是灾前被提，一个是灾后被提，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教会一个很大的难处。所以在基本的教义真理上，我们的看法都是一致的。在这些有一些第二重要的事情上，我们都可以有点共同的了解，共同的这个一个接纳。但是你也不要太坚持，也不要去否定人家，否定别人讲的，他也有他的一些根据啊。最要紧的就是神的预言成就，不是根据我的解释，根据什么？根据神的计划。所以保罗就告诉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，你们不要紧张，这些事情还没有临到。那么有一个人就讲了，耶稣基督来啊，一定是灾后被提。为什么是灾后被提？因为啊，这个圣经如果是灾前被提啊，保罗就跟他们讲，你们放心了，没有你们的事。这个大罪人呢，一出现的时候，你们通通被提走了，根本没有事了。所以呢，因为你们没有被提走了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灾后才被提的。后来这个灾前被提的人又有一个解释了，怎么解释？他讲啊，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，他不敢确定，不敢给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啊太放心，因为不是每个进到教会的都是得救的。所以呢，保罗不能够给他们一个保证，你们放心了，没事的啊。如果你是信主的人，你就老早被提了，这个大罪人显明出来，你就被提了。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得救了，保罗不敢给他们这样一个开保单了。所以呢，保罗怎么样就讲也是大罪人会显露出来，但是呢，保罗心里面知道那些真正信主的不会碰到这些的。那这种解释啊也很不对。你去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啊，保罗怎么样？很奖励，很鼓励帖撒罗尼迦教会，讲他们有爱、有信、有望，而且怎么样？每一个基督徒都好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好啊！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要点是什么？世界的历史掌管在神的手里面。神要借助这个敌基督，让这个邪恶的势力最后显明出来，他的目的是要让这个邪恶的、纯正的、好的、坏的有个很好的分别。更要紧的就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这个邪恶的势力马上就要毁灭，而且神怎样毁灭他，这里有讲了。第八节，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，主耶稣要用口中的什么气灭绝一下，就是耶稣基督要消灭他太容易了。耶稣基督不用动手，也不用动脚，不用打，不用踢，耶稣基督需要怎么样？哈，一哈一下他就没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口中的气什么？哈，这样一哈一下他就没了。而且呢，降临的荣光啊，耶稣就降临的荣耀一显明出来的时候，哇，无所遁形的，跑的地方都没有。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荣耀。我们有盼望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怎么样？持守正道的，活在正道里面的啊，这个是信道、守道、活在正道里面的人，我们都有机会到耶稣基督那里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个好的预备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问题啊，我希望大家你不要好奇啊，灾前被提、灾中被提、灾后被提，你有时间呢多多去研究是很好的啊。如果你有很好的心得啊，请你也寄给我一份啊，我看过以后如果真的很好，我拿来做很好的讲道材料啊，让我到各位讲你这个材料啊。我就希望神鼓励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世界的结局是在神的手里面，不是在人的手里面。神要改变一个环境，改变一个人太容易了。所以你去看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五章，有一个尼布撒尼迦王心高气傲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神就要给他一个梦，警告他，你要小心，有一天呢，你不要以为你自己伟大，如果我把你的理性一拿走，你马上跟畜生一样。神不但是这样给他一个梦，还叫但以理给他解梦。解完梦以后，但以理告诉他，你要秉公行义，大有慈悲，来照顾你国中的贫穷人。那么神还给他一年的时间呢，他没有悔改，他没有做， 一年以后啊，他变成什么？他变成一个野兽啊，就在外面吃草，吃草跟牛一样吃草，指甲长长像鹰爪，那用个铁链把自己锁起来，绑在一个木墩上面。一年过了很长的时间以后，他向神谦卑了，悔改了，结果神在恢复他的理性，他在做王。然后第五章讲到这个伯沙沙这个王啊，也是这个这个王呢，心高气傲，他在摆宴席的时候怎么样，拿圣殿里面掳来的器皿喝酒，结果呢在粉墙上面有个指头写字，提格勒乌法尔心，就是说你的国度到今日为止。果然那天晚上他的国就被加勒底人攻破了，就亡国了，他自己就死了，就死了啊！所以神要改变一件事情是一夜之间，神要改变自己是一夜之间啊，很容易就改变了。所以我们将中国将来怎么样啊，美国将来怎么样啊，瑞士将来怎么样啊，还有很多住在意大利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有这个矛盾呢。我们住不住在意大利啊，在罗马住啊，发财很好，是呢，真的发财很好。那边的信徒，我刚刚二十多年前遇到他们的时候，哎呀，他们颠沛流离，好可怜呐！很多人是走路上班、跑步上班，这个非常可怜的。哦，现在去看他们不得了了，每个人开的都是什么？都是奔驰，哇，很有钱。所以他们很矛盾，我们要不要留在罗马了，还是回到中国？因为罗马是什么？巴比伦呢？将来起诉的人要毁灭的，罗马就是这世界的中心呢，要毁灭。如果我们在留着罗马，我们跟巴比伦一样毁灭。要我们回去呢，舍不得这个世界，这个汽车、洋房、钱的太好了，欧币太好了。要不回去呢，要死在这边也太可惜，也太可怜了。到底哪一个好呢？所以他们也是也希望怎么样？算，算到主再来前一天就回去中国。前一天回中国，所以人有这种败坏的这种心理，的确有这个败坏心理。所以你不要对这个灾前、灾中、灾后背景太有兴趣，有兴趣是好的，不要太迷。然后很要紧一点，保罗明天下一堂我们也会提到，我们要敬虔的过生活，敬虔的过生活，好好的过我们的生活。求主祝福我们。好，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因为我知道谁掌管明天，我更知道谁掌管这个天地宇宙，我也知道人类的结局都在你的手中。我感谢你，你为我们每一位信徒预备了这个完备的救恩，我们属于你的，信服你的，有耶稣基督圣命的，有一天我们都要到天家里面聚集，那个时候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享受创世以来的荣耀。求主让我们的心纪念这事，也让我们刻慕耶稣基督，你要来，你快来，你现在就来。求主你祝福，让我们所听见的道，让我们有信心来接受，也让我们有悟性来了解，更求你给我们一个分辨的心，让我们把正确的道理存留在心里面，把那些错误的道理给它删出去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做一个又忠心又良善属于你的好儿女。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